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你们好，我是阿贵。
阿贵，我们这个主耶稣收门徒啊，和我们在美国迎新生夹肉烧饼这台戏得继续唱下去了。上次讲到哪了？谁找到谁了？这会儿
菲利找到拿蛋液，拿蛋液不愿意去，菲利说你来看看。
对、
啊、他就来看。
拿蛋液不愿意去、啊、他为什么不愿意去、啊、再给我们提醒提醒。
他觉得这个讲员很没名气嘛，
这来头不大，是不是、啊、
对呀、啊、也没什么背景、哎、对，
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，他值得我去花费心思的人物。
是是是，对呀、
啊、哎，那这么深的成见，怎么菲利一句话三个字儿就把他带来了，这个很厉害啊。你来看，这个是什么哲学啊？
这个看看可以的，是不是跟他们住、啊、那就再说吧，应该是这样、嗯、很多人都有好奇了。对菲利来说，因为菲利可能是好朋友嘛，他给点面子、
哦、
对, 对，
总得给点面子，
是
吧，
是
是，人家已经不跟你争了，就请你来看看，你这个脸都不赏，就有点太没意思了。
是是是，
哎、嗯，其实我们认识很多的福音朋友啊，那都是因为来看看或者来吃顿饭来听听嘛，来了一次以后呢，他才开始观念上有逐渐的改变，对吧？
是是的是的、嗯、
但是我们上次就是说了，你要人家来看，你得，你总得有东西给他看，你也给他看啥呢？
那当然了。
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。那这个菲利找到拿蛋液，就表示他是去找他，他是带着负担出去的，或者带着感动出去的。
对呀、啊，他想这么好的事情，肯定要跟他的好朋友分享嘛。
嗯，他不是说菲利遇见拿蛋液，是菲利找着拿蛋液。
是的，
前面也是。谁啊，谁去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、啊、安德烈，
安德烈，对、
嗯、这都是用找的。哎，
是是，
你觉得他们这个找之前有没有，有没有好好的祷告，有没有问主说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，我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肉体的啊？
这这种我想不可能，像我们遇到好东西马上就想到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我们的好弟兄啊。
那你们、
哎、
你们四川人是这个哈、啊、心肠火热，因为平常吃辣椒吃多了。像蒙哥这种人是有什么好东西自己先藏起来，哪里什么先去找我的弟兄的、
啊、就看什么好东西了。如果说就够一个人的吧，他就拿到算了、
哦、
但是一看这个东西大家都有份儿的话、
嗯、
那就去找那个，
或者说主耶稣很精彩，每个人到他这边来都得到相当的满意。好了，总之他去找了拿蛋液，然后再把拿蛋液找来，这个是花了一点功夫，可能花了一点时间的，因为那时候跟从主好像也蛮闲的啊、他如果不找，那天也就这么过去了。
对呀、啊、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，也没什么群啊，
也不用打
他找的话肯定是要花点时间去找。
那这时候耶稣看见拿蛋液了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不是说拿蛋液看见耶稣，而是反过来，你叫他来看耶稣，结果是什么？耶稣看见拿蛋液来，拿蛋液还没开口说话呢，耶稣就说话了。你觉得耶稣看见拿蛋液的时候，拿蛋液看见耶稣没有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他看见这个小个子的时候，他晓不晓得那是耶稣呢？
这个我就说，我想啊，因为耶稣本身其貌不扬嘛，
其貌不扬，
然后在人群的当中，那一看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其他的门徒，很多人都比耶稣长得漂亮了。
对对对，
我想他一看过去，他可能不知道哪位是耶稣。
这个圣经插画上面画的，就是耶稣都是穿白袍子的，其他人都是穿灰袍子的。耶稣长得都比其他人帅，其实实际上怎么样，真的是很难讲啊。 当然耶稣个子多高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最近跟四川老乡聊天聊多了嘛，我老觉得耶稣呢恐怕是个小个子。
你不是瞧不起我们四川人呢？
没有，你们四川人山高人就不高，像我们河南人山不高人就稍微比四川人高一点，这上帝是很公平的啊，
劳苦担重担的人嘛。
对，耶稣看见拿蛋液来就指着他说，哎，别人都还没说话呢，就看呐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要是用四川话一定很有味道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怎么讲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怎么讲，这话怎么讲，
这是个真以色列人。
哦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。你看这个话说的多有意思。然后呢，
在他心里没有诡诈，就是说耶稣一看就看穿人的心。
那假如人的心如果有诡诈的话，耶稣还看得穿吗？
嗯，当然是能看穿嘛，就是说他有没有诡诈神能耶稣能看知道。
哎，可是这时候你就一下子你就上了一个大当了，因为
对你说
这个圣经熟的福音朋友马上就跟你说，这罗马书里面不是讲吗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吗？那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呢？
哎，有些人就简单嘛，
啊，
对吧，
简单就叫做没诡诈吗？
就是，对，简单呢就是说他直来直去。你看他前面说对腓力说拿上的人怎么说的呢，
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
好东西这样，这种话一般都不说的，一般聪明的人都不说。
哦，聪明人不说，
因为这样说伤腓力的面子啊。
可是你说心里面有这样念头的人难道他就是没有诡诈的吗？拿蛋液有一个问题啊，他根本还不认识耶稣，他就已经认为拿撒勒出不了什么好的，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他心里没诡诈呢？
这个我想啊，那个拿撒勒人的名声肯定不好，嗯，你看
怪拿撒勒人。
对对，耶稣回去的时候那一家的人本地北乡的人对他对耶稣也不好，这不光是本地北乡了，包括拿蛋液可能是属于那种就像你们河南人一样，在陕西人的看起来是河南人都是很诡诈的人，对的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
这个你知道吧，
新疆小偷河南骗子，哎，是吧是吧。
倒没这样说，但是我在陕西待了几年嘛，啊，反正陕西人当地人是对河南人
不喜欢那个，哦，那对河南为什么叫河南，就是你们陕西人叫的
啊。我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对河南人没有成见，那我想拿蛋你对耶稣嘛没有诡诈，不是说他心非常纯洁，嗯，只能是说他心比较耿直啊，他觉得好就是好，觉得不好就是不好。
我们阿贵还是老实，蒙哥一向是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是小心翼翼啊。我只有一个评语，就是主耶稣这样讲呢肯定有他的道理，哎，但是到底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，他为什么这中文又翻成诡诈这个字呢，蒙哥没有研究。嗯，
哦，
因为这扯下去是很麻烦的。
啊，对，我想拿蛋以后阿贵有点像嘛。阿贵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呢还是对人还是比较坦诚嘛，说话乱说话。
他居然说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，嗯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赞许啊。
好，
对不
对，怎么讲，
主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这不管他有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在里面，很可能是没有，他总是一句称赞的话。
对，是的。
那这样的话可以给什么样的人呢？没有诡诈的人算不算虚心的人、清心的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嘞。
对，这个很不好说。
再讲下去，我们会碰到一些神学上的问题，对吧？
哦，这个我倒还没有念究过。
是人都犯了罪吗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吗？难道拿蛋液的心不是人心吗？
我想他可能就傻一点吧。
哦，
对，有些人就比较傻一点，傻的人也是犯错误的，但傻的人呢，嗯，一般人还是蛮喜欢的，因为他心里面想什么他表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，嗯，
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很仔细的去讨论，嗯，但是啊，现在节目我们暂时不讨论它，因为得往下走。这两个讨论的题目我先把它提出来。
嗯，
第一个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里边，那我觉得多多少少，
哦，
大家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多多少少呢跟与这句话的解释有关系。
哦，
阿贵你现在信主也很多年了，你也在服侍主，
嗯，
对不对，你遇见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当在教会里面，在同工里面，同工会里面说话不合适的时候，大家有火爆场面的时候，他给自己的借口就是说，我这个人就是个直肠子啊，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
哦，我倒是从别的角度来讲这个拿蛋液啊。
嗯，
像我们遇到有些福音的朋友啊，
嗯，
开始我们讲传耶稣，他就使劲的要推诿嘛， 他就开始出于非常多的问题，看起来非常的难缠。他最后他就信了。
那是诡诈的还是没有诡诈的？
这些是没有诡诈的人。
哦，这是没有诡诈，我以为这是诡诈的。
对，
那什么是什么是有诡诈的呢？
那就是要非常对你很客气的朋友，
啊、
你就跟他讲讲这个，他就觉得你讲的蛮好啊。再包括那个短宣的人来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哎马上就要信了。
你又要提这个短宣的？
哎，我就说这个，实际上这些人呢，哎完了以后他也不信。实际上这些人他对你的
这些人是有诡诈的是吧？
那像那种就是说你一说就知道他痛处他就跳起来，实际上他这些人呢虽然也不是好
比较起来是吧，
比较起来的实际上他是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。比如说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不对，说那个先知书上记得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那拿但业呢他肯定是对这个先知的记得那一位很看重的，所以他要么他就不信，要是一看见信的话他肯定就会他只要遇见他就会认真的去对待。但很多人的话他你说他好他也说挺好的，信耶稣也蛮好的，然后给你客客气气说你们的查经班也蛮好的我愿意的，他所以就不来了，大概就这样。
哟，阿贵这个讲的倒是十分有道理，真把蒙哥这个糊涂无知的嘴
塞住。不能这么讲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执事会上那些事情啊，
那个怎么说，你说你觉得就等于问题换一换，说一个基督徒啊信主之后还是这么所谓的直肠子，请问他到底是个优点还是个缺点，那个算不算是没有诡诈？
实际上如果在开同工会的话他直接说我想还算没有诡诈，
还算没有诡诈，
因为很多人就跟你说哎挺好的，你讲的也很有道理，只是最后我们说我们把章程拿出来看看，这种人就是心中有诡诈的人。
我以前还看过一个教会心中很有诡诈，他们要请他们的牧师走，他们甚至不把章程拿出来，他们直接先修改章程啊，投票通过了之后呢再告诉牧师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章程。所以以前的契约呢那些说法需要作废了。
那因为章程已经写好了嘛，他就知道拿那个来招呼一下就行了，也不需要给你吵了，吵起来多。
那这种是肯定是诡诈，没错没错没错。不过你看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有点拿这个角度来做借口，其实他是对肉体没有控制，其实他是对于他自己的舌头呢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教，心里既不谦卑也不温柔更没有忍耐。其实他是说话又带着怒气，也不是凭着爱心，哎，他就给自己叫做我这个人就是直肠子，这个是一种诡诈。
但这种人还是比较好对付。
你看嘛，你又诡诈起来了。
是，
你要对付他，你不是比他还诡诈吗？
对，因为大家知道他，知道他。
可是这不能说是一个美德。
那当然不是，
在教会里面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制造起来，他觉得我如果里边怎么样我就说出来，我不高兴我就这么直直的就给你往你脸上那么一倒，他认为这是个优点，他把这个叫做心里没有诡诈的，其实这不是，这是一种欲望，这绝对是出于肉体的。
对，这个呢也不算是诡诈，
这也不算是诡诈。
对，诡诈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给你讲好，比如说拿但业叫腓力找到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书法律法书上写的那位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，对吧？那
拿
但业
这样
说哎真的吗，是这样的吗？
那恭喜你啦。
恭喜你了，不过我对于我来说呢我好像还不是，
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
那
位要是要让我遇见他的话他一定会让我遇见他。
然后你说你来看，我说哎呦我今天我很想来看的，不过我们再找一个更加合适的时间。
是是是，改天改天，改天一定，对吧？
是是
的，好。那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我们阿贵看到他就讲说，耶稣他是鉴察人心，他直接知道人的心里的心思意念。对不对？圣经也说耶和华审问人，不用把人叫到他面前来问来问去。哎，我最近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哎，这个东西让蒙哥几天呢，茶不思饭不饮呐，就在那想，到底这说法是对呢，还是不对呢？
你不需要让我来做论断吧？
哎，这需要，这绝对需要，这是我们这个哈，因为我们两个是一国的，主要是这个说法是谁给我提出来的？
因为我不知道，
我太太给我提出来。
对，
那这种太太提出来的说法，做弟兄的要不是要仔细思想，尤其他这个说法一提出来，蒙哥就傻住了。这到底这说法是对呢，还是 不对的呢？嗯，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，我们在管教女儿啊。那么这女儿呢，其实你说她坏嘛，坏不到哪去，好呢，好不到哪去，就是一张嘴啊。哎呀，那个能说，那个能抱怨呢、啊。哈，好事都给他说成坏的，不但如此呢，他自己说成坏的呢，他越说越信，就越讲就越有道理。我每次听他讲话，我就讲到说，我想到圣经里面讲说那个乖谬的嘴使人心碎，嘿，就是他这样。嗯，
我没想到蒙哥跟我的也有跟我一样的女儿啊。
哦，真的、啊，所以我们俩是同国的
吗。我想到我的女儿真的是没有，当时没有好好的引导。啊，这下我有稍稍有一点安慰，
有点安慰。然后我太太呢，就是最近在管教他的时候，在教训他的时候，突然语出惊人。
哦，
他就说了，哎，你一定要注意你舌头上所说的话。那我女儿信主还是信得蛮真诚的啊。
嗯，
他说因为是这样，耶和华知道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，但是谁呢不知道人心所想的，所以他要试探你。他要借着你的舌头来试探你，就是撒旦其实不知道人心里面到底想的什么什么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就不用来试探你了。你这么一讲就露出破绽，你这么一讲就让他知道他可以来攻击你。哎，你觉得这是说的对还是说的不对？
很有智慧啦，我很佩服。
你不要光说好话，你不要说诡诈的话，你替我断断理看。为了这个亮光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几天睡不着觉了。
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。
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
嗯，如果从那个试探山上来看的话，
嗯，
如果撒旦早知道这个试探的结果，对吧？
嗯， 嗯，
他可能也不会那么忙活。
我要对耶稣是比较是特例，
对，
他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他硬着头皮他也得出手，大哪怕明知是要败了，他也不能就让耶稣来不管干什么。
就说是这样吧，我想撒旦主要是引诱我们的舌头犯罪嘛，得罪神，然后来让人跌倒。
嗯，
至于就是说他是不是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话，这个呢，我想他知道几分呢？因为撒旦随处不在。也不一定就是你想什么他就直接就知道，
他至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对吧？因为彼得前书还是后书里面讲，这魔鬼如同这个狮子，是不是？
对对，
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，这个话是有点意思的，因为到处都是人。什么叫做可吞吃的人呢？有的人在他看起来是有吞吃的机会的，可是他怎么样去辨别哪些人是好吃哪些人是不好吃的呢？放一点饵啊，试探你啊，然后你的失败，不管是从舌头上的失败，行为上的失败，暴露出来你的弱点，他就可以把你吃了。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像神这样鉴察人心，那肯定在程度上是有很大不同的。
对，那个是那个东西不是要点的，要点他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他有软弱嘛，他就乘虚而入，而且他知道你，因为他一直跟着你的嘛，就你一见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或者什么时候你心里都想的东西，虽然他不知道，他可以猜一猜，觉得我们这样找个这样的机会，你就可以着他的道了。那你刚才讲的就是说，撒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？
真的知道，或者真的不知道？
真的不知道，
怎么讲都可以。
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想他可能不会知道。
固然从学理上来讲好像有点钻牛角尖的，可是的确从我太太教训女儿，我不知道女儿听懂没有，她可能听懂几分啊。所以这有它实用性的地方，因为底下圣经就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，这个很奇怪的。狮子你怎么用信心去抵挡它呢？狮子要吃你，你怎么样用信心去抵挡它呢？
嗯，它的吃法不一样嘛。
什么叫它的吃法不一样？这是什么水煮人是吧？
我想说一个比较恐怖的。
你说
他们说那个吃那个猴脑的时候是把头撬开以后用那个吸管吸的。
哦、对对对，这个是你们四川人有个吃猴脑的桌子是吧？他把猴子摆在底下。
是广东人，
广东人哦，
不是四川人。这也是别的传说了。
是广西人的传说。
我想他指的是这个狮子呢，是指的他的一个是他很凶猛很恐怖势不可当，
是
但是呢他吃的方式可能不像狮子那么大张口，可能有
他是怎么个吃法，
那就学会各种的烹调的方式了，
各种烹调方式，比如说
你看我刚才说到哪了，
我说水煮人呢、啊，各种烹调方式
要喷斥那种就是乱说话的人，对不对？
哦，这是有点道理，因为你想想看啊，如果魔鬼并不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， 啊，就好像约伯，他会跟上帝就等于像是打赌一样，你如果把你的赐福都把它拿开的话，你如果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他不知道约伯的心里面到底怎么样，
对
啊，神知道约伯的心里面怎么样，可是神要约伯自己面对，神不要他这么自义啊，这是他大致在背后的一个还没开战之前的一个思想。那圣经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他对于哪些人真的是可以吃呢？他会去试试看。你如果显出你的软弱，显出你是好吃的，那他就一定吃你。你怎么样让魔鬼退掉，说这个是不好吃的，那就是拿信心把它挡着。挡着什么东西？你让魔鬼看见你的信心呢，是一个坚固的盾牌。那你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他看着都看不动，他都没有办法了。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就不好吃了，或者他吃不下去了，有没有可能是类似这样的意义？这叫狮子吃乌龟，里外都吃亏。
我看那个狮子捕食啊，都是吃了一些掉队的嘛。就说一群羊的话，你要在保持在羊群里边的话，狮子它找不到口下。
我都有点老
花眼，他总是找那种罗丹的来下口，就是至少在那个在旷野里面没有羊啊，主要是那个鹿啊马啊这些。嗯，
在非洲的旷野里面是吧？
对对对，
在大卫放羊的旷野里面是有羊的，不但有羊
是有羊啊，
大卫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说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呢？
对，我就不知道那个狮子本身对大卫有没有惧怕？
本来不怕，挨着他打揪了胡子当然怕。
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坚固信心对吧，抵挡魔鬼对不对？
对对，嗯，
我们知道道理上是这样啊，具体的操作是怎么运作的，
对，
这个我们需要谈谈。
就是到底这个魔鬼他知道我们什么？
对，
他为什么会想要试探我们？然后我们遇见他的试探的时候，为什么尤其不能乱说话对吧？因为你的话是从心里面出来的，我们心里的情况一显出来，你就让他知道，
是
这个好吃。你心里的情况不显出来，你用你的信心把它挡着，你坚定立场站在信心这一边，哎，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
是，这个有道理。我想这个就是蒙哥太太讲的是吧？
那当然是蒙哥太太
讲
的。
对，他讲的那有道理啊。
有道理，
为什么说他讲的没道理呢？
太太讲的比你还有道理，你是一个传道人，
是，
那你总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，你不会吗？
哎，我太太讲的我总觉得没道理，最后他坚持，最后我就说，哎呀，我暂时觉得你有道理。
哦，
后来仔细想想，觉得还蛮是有道理的，
还是有道理是吧？哎，我都还记得我在你家那个名言，你说女人是不能跟他讲道理的。
是啊，因为他讲的话很直接嘛。
嗯，
没有道理，但是你想想，他真的是有道理。他不是通过推理出来的吗？
不是通过推理出来的道理。
对啊，比如蒙哥太太给你讲这一段道理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没找到一个这圣经的足够的支持，或者神学上的支持，对不对？
或者他根本不需要这个明心见性，直指人心，是吧？
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太太不讲道理呢，就是从这个角度讲，不是说他不讲理，是他不是通过推理得出答案。所以说你要是跟他推理的话，这个把他惹毛了。
你这番话是相当诡诈。
哎，我是拿蛋液嘛。
好吧，
没有诡
诈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应该稍微做个结束。到底从耶稣对拿蛋液讲的这个话来说呢，里边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？因为你总不能来一个福音朋友，你跟他说这个是个真老钟，心里是充满诡诈的。这
我想这个人可能也是拿蛋液对他自己的一个认识。
嗯，
他觉得哎，耶稣一下就把他自己一直心里面想的这个事情哎讲出来了，就像那个
是吧，
你看耶稣对着撒巴利亚妇人嘛，就把他的丑事讲出来，不管是讲的是丑事，讲的是好事，但是呢，讲的是实情。
但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本事啊，他是丑事是好事，我们没本事，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的心呢，怎么办呢？
这个啊。
这里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呢？你觉得？
你说就是说，当我们把朋友领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要说这样的话，
有一个四川人要说这样的话，
好像没这个必要。因为实际上，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来的话，如果有主耶稣的同在，他会对他们说话，通过各样的方式。
那为什么很多人来了教会他就走了呢？
这里啊。
你说到了教会，主耶稣就会与他同在，就会对他说话。可是我看好多福音朋友到了教会他就走了。
我是说拿蛋也到了，就那个其他人到了嘛，他就走了。那包括那个什么嘛，就那个少年官嘛，也是来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耶稣也把他的事情讲给他听。
哦，他也走
了。他也就走了嘛。所以这个，
这事情不怪我是吧？ Okay. 我最近到休斯顿，我女儿没有吃过这个什么甘蔗汁啊。到小店里面去买甘蔗汁，哎呦，他那个榨甘蔗、啊、已经不知道榨过几次的那个甘蔗，他就再把它塞到机器里面，哎，居然还能够出水儿，哎，这个奇怪。我们现在读圣经也是这种榨甘蔗法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太重要了。主耶稣刚刚碰到福音朋友，就碰一个就留一个，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我在想啊，这里边可能有两点。
好，请蒙我的高见。
哎，第一个就是拿但业这个人来到这一小群门徒中间的时候，他立刻受到当得的尊重与注意。他不是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的进来出去没人理他，对吧？
对啊，有朋友嘛。
不但有朋友、啊、而且他有新朋友。
对、
第二个呢，就是主耶稣对他讲这番话，哪怕我们不懂，我们可能讲的通通都错啊，但是主耶稣跟他有默契、其实最安全最简单的一个解释的方法，就是拿探业觉得他自己得到耶稣的接纳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样，他被接纳了，这个耶稣指他所说的话呢，肯定跟他刚才对腓力所说的话有关系，肯定跟他这个人素常怎么来往怎么说话有关系。他这个人也许很会得罪人的，但是他一碰到耶稣，他觉得耶稣好像接纳他，没有在评断他、没有在拒绝他，没再替他打分数。
对，那耶稣就是这样讲说，拿但业，我看见你在那骂我，对吧？没关系，
你在骂我没关系。
那他就是实际上他知道，是我已经知道你在骂我了，但是耶稣肯定是很柔和啊，和颜悦色的对他。
因为你
从这个地方讲是有道理。
我们现在假如新生来啊，但我现在就对于新来的学生，这年纪小的我还不是很清楚。从前真的是这样，你如果是北京来的，有一大堆的校友啊、朋友啊，那很快他就得到接纳。那些人其实他也不见得愿意来，因为他到哪边都一样，他有一大伙人嘛。教会里面，我们曾经有一个教会，我曾经跟他们讲说，禁止讲上海话啊，因为你的上海话一讲了，别人就总有新来的福音朋友，他可能是从内蒙来的，他可能从贵州来的，他就觉得很受到冷落。
那你是规定他们要讲台湾普通话还是大陆普通话？
那都可以，都可以。
带不带口音？
随便，带什么口音都可以。但
为什么不能讲上海话呢？
因为你要让人家听得懂，你要让人家觉得说我来的不是一个局外人。
哦，就因为只是上海话听不懂是吧？
不是，上海人会聚在一起自己讲话，就不理其他地方来的人。
哦 okay、
是这个问题。
你这是有偏见了，我们这里有上海的弟兄姐妹的。
我知道你们那个上海姐妹那是特别特别热心，对不
对？
哎呀，我不是在讲他。
应该没问题、
哎，不是在讲他，可是会有这样子，他是小群体，他们拉老乡拉得太快了，以至于其他的人进来，他就觉得遭到冷落，而且他这个人可能是比较乡下农村出来的，他就觉得不受接受。拿但业走到耶稣面前，都还没靠近的耶稣看见他就已经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你这个问题要是能够在教会里面常常解决的话，那肯定对福音是有帮助的。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人，你总要接纳他，总要认为这是神把他带到你面前的，
是，
要不然就麻烦了。那怎么样，阿贵，我们今天算是查了一节圣经呢，算是查了两节圣经呢？
好几节吧，从早到拿但业，直到那个、
耶稣对他说话，
四五四六四七四八，
哎，四八还没了。拿但业对耶稣说什么？我们还没说，
还没说。对，四七四节圣经。
对对对，还不错，还挺有成绩。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来讨论吧。
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。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